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好不好让我再一次来提醒你，今天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么更是要去关怀众人的事情，因为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希望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去带着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然后去转化这个世界，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神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本质上来说，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其实这个最典型的例子，最好的范例，就是我们的耶稣，阿们吗？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耶稣他本来在天上荣光的宝座上呢，但是为着你我的需要，为着爱你我，他离开他荣光的宝座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这边 holiday 的呢，跟你各位说，耶稣不是来 holiday 的、耶稣不是来这边观光的，耶稣不是来这边玩的。如果你好好看圣经的时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马不停蹄的，而且各乡各镇的来传扬神的福音，关心众人的事。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记载，一起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不止耶稣这个样子，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保罗，他也是这么说。我们一起来，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说今天无论是整个教会，或是我们个人基督徒每一个个人，我们都需要关心众人的事情，因为神造这个万物需要这个万物彼此互相依赖存在的。千万不要以为你小小的一个决定，小小的一个动作不能够做什么，即使你的小小一个决定，小小一个动作，足以影响到整个世界，阿们吗？著名的有一个理论，这个叫做蝴蝶效应。这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一个气象学家，叫做洛伦兹，他所提出来的理论。他这个理论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一只在南美洲这个亚马逊河流域那个热带林中的蝴蝶，它偶然的震动了它的翅膀，可能在两个礼拜以后，在美国 Texas 这个地方引起一场的龙卷风。我们再来看，怎么造成这个样子呢？因为蝴蝶震动它的这个翅膀的时候，会导致身边的这个空气系统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微弱的气流产生，也会引起四周的空气和其他的市场有一些相对性的这个变化。就因为这样子连锁下来的时候，最后整个其他的市场也会有极大的改变。所以说，这个意思是什么？蝴蝶效应的意思是什么？蝴蝶效应的意思就是说，一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的事情，非常微小的事情，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阿们吗？我们看这个不只是应用在这个气象当中各方面呢，还是应用在整个被广泛的应用在整个社会学界，甚至于广泛的被应用在军事或是在政治的领域里面。我们来看它怎么在影响这样一个社会界。他说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的引导调节的话，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这个叫什么？叫做龙卷风的效应。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是正确的引导，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会带来一个叫做革新的效应。这个是在我们看到的，在整个社会学上，整个社会上所带来的影响，在军事上，在政治上也会带来影响。在美国有一首流行的这个民谣，我们从这个民谣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力有多大。看到说，失去了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 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根小小的钉子，它能够影响到，能够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存活？哇，这个是太夸张了。但是跟各位要说，这是事实。今天有许多时候，你不要小看整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这个小小的足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足以影响到全世界的人。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选择。今天如果选择贡献自己，关怀众人的事情，或是说你选择消费世界，只顾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将会因着你的选择而有所不同。阿妹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件问题。其实做一个关怀这个众人之事的基督徒啊，才是真正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或是灵命的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活在一个以关怀普世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的时候，那么会带给我们怎么样？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扩张，会带给我们更积极，会带给我们充满活力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是活在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你会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而且甚至于会带给你一个忧郁的人生。阿们吗？其实和我们在心理学上面看到，一个人之所以会自卑感，一个人之所以会忧郁，许多时候是因为用太多的时间集中在你的身上，你自己的身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的，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说，他提出就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一个叫做 social interest， 你要对社会感兴趣，你要关怀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将你的自卑感，会将你的忧郁症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说，好不好让我们选择做一个积极关怀众人之事的人？要怎么样去转换这个世界，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呢？第二点，我们说要勇于传扬神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价值。我们知道圣经的价值，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普世性的，更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年轻人，他跟非洲的大布道家布永康牧师，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跟这个布永康牧师讲说，他说，你怎么能够说那2000多年前的福音 gospel 就是好消息，就是 news 呢？应该说福音就是好历史才对啊。我们来看布永康牧师怎么回答他。他说，年轻人，是的，福音是古老的，就好像太阳是古老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说，因为太阳是古老的，所以我很冷。同样的，尽管太阳是这样一个古老的，但是还是很热的。同样，圣经是古老的，但是仍然是强而有力的。阿妹吗？他继续讲说，他讲说，年轻人，你听着，有一次，每一次当福音被传扬出去的时候，在听到的人的心里就会产生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发生，他们会跳起来，大声喊说，有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就是好消息，不是历史哦，这就是好消息。瞎眼的看见，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走路，迷失人能够被寻回，罪人能够得拯救，这不是好消息吗？这些事情就要发生了。所以说，当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圣经的价值是永不改变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勇敢的、勇于传扬圣经的价值的原因所在。许多证据显示出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当人们能够遵循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蒙福；什么时候人们远离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受苦。历世历代以来，神兴起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跟教会团体，他们在各行各业宣扬圣经的价值，发挥极大的这个影响力，而且转化整个世界，而且带给社会这个世界极大的祝福。比如说在关怀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权利方面，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工作6天休息1天的这样一个制度。一般来讲，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制度是什么？ 叫做以十敬畏，或是以十二敬畏的，以十为单位，或是以十二为单位。为什么以十为单位的？他基本上，我们说我们有十根指头比较好算，以十二为单位的，就是比较好分割。譬如说，我们可以用啊分成两等份、三等份、四等份、六等份，哎，这是比较好分割的。可是以七为单位的，唯有在我们以工作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的周期的时候才用到的，就是用在星期、用在每周的这样一件事情上。事实上，即使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要用每一个礼拜有十天呢？这个不是比较好算吗？我们说屈指可数啊。那为什么我们也不用五天呢？更好算，一个手掌就可以算完的啊。其实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礼拜是十天的话，你工作八天九天，休息一天两天，我告诉你，你会吃不消的。你工作会太疲累的，你的工作果效也不好。如果你一个礼拜是五天的时候，我告诉你，老板吃不消，阿妹吗？因为工作没有两三天，又要休息的，又要为 holiday 啦，哦，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七天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时间，一个礼拜七天。其实以前在苏联的时候，他们曾经也要把七天改成为十天，你知道吗？想要改过来，因为想说为了增加这样的一个生产力，所以他要把七天改成十天，也真的实行这样子的。结果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生产力不止没有提升，而且大幅度的降下。后来他又把这个一个礼拜改回来七天，所以看起来就是七天就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制度，也成为全球人类的一个共识。难道你知道这个一个礼拜七天这样的一个制度从哪里来吗？因为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个大英百科全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古代的列强强国亚述帝国，他们是以一个礼拜五天来算哦。埃及是一个礼拜十天来算，罗马帝国是一个礼拜八天来算。可是现在我们在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每一个礼拜七天，这个不是从内墙而来的，而是从一个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领土上、在人口上是没有人知道的，让人家不晓得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小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希伯来民族。他们怎么会有这个概念呢？他们的概念从哪里而来？就是从神创造世界的历史而来。阿们吗？神创造世界用几天的时间创造？六天，休息一天。今天神也要我们所有的人类跟他一样，按照这样的一个法则来运行，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诶，不只是工作，不是人哦，连土地都要这样做，你知道吗？土地都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旧约里面有一个制度叫什么？休耕，有没有？休耕就是说你这个土地你用了六年的时候，你要让这个土地休息一年的时间。如果你要这样做的时候，甚至有一位德国的著名的神学家，他用很强烈的一个字眼来形容，他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就是强奸土地，阿们吗？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属灵的法则。因为这个样子，今天如果我们遵照这样的一个法则来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是在关怀，就是在保障人类的基本的权利。在关怀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方面，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废除奴隶制度。18世纪末叶的时候，英国国会下议院有一个 William 这个 Wilberforce， 他的一生当中花很多很多时间，就为着想要来做一件事情，要废除奴隶制度。终于在19世纪的1833年的8月23，废奴法案，定英国殖民的这些奴隶制度呢为不合法的。因为这个样子，随后许多国家就开始继续的来废除这样的一个奴隶制度。我们来看看，不只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在华人的世界里面还有一这样的一个，我们不只是在这样的一个个人领域当中，我们在妇女的平等的这个部分呢，诶，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遵照这样的一个法则来做的时候，是蒙神祝福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夫一妻的制度，有没有？圣经里面一夫一妻的制度，如果 如果你知道我们早期的华人的社会啊，有钱人啊经常会三妻怎么样四妾，有没有？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20多年前我在台湾，在台南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去到一个海产店吃海产，哇，那个海产店是以什么著名呢？他说我们这个边的鱼啊，就深海的鱼，就深海生鱼片，哇，真的是很鲜美，但是价钱比较贵一点而已啦。哦，你知道一小片多少钱吗？这么一小片纽币10块钱，我吃10口10块，就是纽币100块，明白吗？哦，我这个样子，哎呀，吃得很心疼的，但是真的是味道非常的鲜美，鲜美。那个老板因为跟我那个朋友非常的熟悉，他经常去吃的，哦，所以说他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坐下跟我们聊天。一坐下来就，哇，他就很 proud， 很自以为好的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有4块田地啊。傣语讲，我有4苦田呐，哦，我有4块田地啊。哇，我听他说，哎，你开海产店，生意这么好，好，哦，赚这么多钱，四块田地，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我就跟他，这个赞美说，哇，你真的不简单嘞，神也祝福你耶。后来当他离开的时候，那位朋友偷偷的跟我说，哎，刚刚他所讲的那4块田地，意思就是说他有4个老婆啊。哇，我听的真的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太夸张了，太夸张了。那时候我突然就是，如果你早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不会说神明祝福你了，对吗？我就不会这样讲了。后来那个来跟我讲说，哎，你看看哦，在那边工作的，因为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女生在那边工作，你看看，哦，那两个人穿什么衣服的，那两个人哦，都是他的4个老婆当中的2个啊。哇，看来更夸张哦，他们竟然能够这样的合作下来哦。各位，我从这一个过程当中，我真正那个所谓的三妻四妾就这样子摆在我的眼前。各位，像这样的一个三妻四妾，在古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许多时候他们的家庭，他们下一代会有很多的家庭的问题。因为圣经的影响，圣经价值的影响，现在全世界哦，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认定婚姻是一夫一妻制，阿弥陀佛。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带给婚姻和家庭极大的保障以及极大的祝福。在关怀妇女的权益之下，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叫做印度，你知道他们有陪葬吗？他们有陪葬这个习俗，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习俗，哦，那个习俗就是说，如果你的丈夫死了，太太必须用火把他烧掉，然后怎么样陪葬？为什么？因为这样是代表他对他的先生的忠贞啊！哇，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习惯。习俗，后来在一位我们称他叫做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他经过了30多年的努力，这个残酷的习俗终于在1829年的时候正式来宣布废除。除这个以外，我们看到从这里我们看到整个圣经价值的体现跟他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所带来的转化。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我们中国其实小的时候过去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绑脚，有没有绑小脚的？如果在古代社会，那些有钱家人的闺女，她们从小就要被绑小脚，哦，而且有所谓的什么3寸金莲，有没有3寸金莲？哎，他们这个是从宋朝开始的，这个名称是从最早是在宋朝的时候，3寸金莲啊，他是说把这个因为。就好像绑了这个脚，那个莲好像看起来像莲花一样啊，看起来，而且还会按照大小哦来分等次，你知道吗？啊，你看，譬如说啊，这个大于4寸的叫做铁莲呐，啊，4寸大的叫做银莲呐，啊，3寸的并叫做金莲呐，所以叫3寸金莲呐。我看现在的女孩子几乎都是在铁莲这个范围，明白吗？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习俗的时间被称为说，这个就是那一段时间，中国那一段历史当中是一个男性病态的审美观，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那 们认为女孩子有绑脚的时候看起来比较优雅，看起来比较有气质，跟你隔壁说真的太变态了。事实上这造成许多妇人他们的脚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的脚正常的发育，导致于骨骼破裂变形等等这样情形。许多时候，其实在这个女生这个地方，许多时候我蛮喜欢看到这个在路上的时候，你有看到人家把那个鞋子拿起来吗？我是看到人家拿女孩子拿高跟鞋哦，赤着脚在路上走，哇，虽然看起来有点不太有气质，但是跟他说很健康啦。你知道吗？那个脚比较很厚的，你知道吗？我是这样健康的。你说像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绑小脚伤害妇人健康的文化习俗，后来经过的在华的宣教师不断积极的窥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习俗才从社会当中来消失掉。像这样的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因为神的儿女他来宣扬圣经的价值，帮助了许多世代、许多国家、许多地区的人经历的价值的转化。虽然这些人们未必到后来他们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们已经因为圣经的价值，他们蒙受极大的祝福。阿们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处境的环境当中，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将圣经的价值宣扬出来、活出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正在调和，我们正在转化这个世界，我们正在地上来建造神的国度。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能叫它再咸吗？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的。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等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要怎么样转化这个社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呢？第三点，我们说确实来遮盖我们的职场的领域。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神经常借着先知来对当时的老百姓提出警戒，提醒他们不要偏离真道。你知道面对这样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吩咐啊，也是一个命令哦，哇，这个任务哈，对先知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知道吗？许多时候他们内心有很大的挣扎。为什么他们内心有很大的挣扎？因为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他们为着要把这个实在事情讲出来，施洗约翰就这样死的，你知道吗？他顶住了当时希腊这个他们的国王君王的他所做了一件事情，引起他的太太内心里面非常的记恨。这件事情就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就把他斩倒了。当一个先知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内心有很多很多这个挑战。但请你不要忘记的，尽管是如此的，神所吩咐的这是一个命令啊，先知能够做的就是唯命是从。如果先知没有去警戒的时候呢，我告诉你，神有话要警戒先知。我们来看神怎么来警戒当时候的以西结先知。我们一起来，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旧转移罪恶，也不离开罪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哇，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如果先知知道神吩咐他的事情，但是没有去警戒这些人民的时候，导致人民死在罪中，那么神要跟他算账，这个罪 这个落在这个先知的身上。如果先知遵照神的吩咐去警戒人们的时候，他们悔改了，感谢主，就不用死在罪中了，然后先知也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他们不悔改了，这个他们到最后仍然要受到罪的惩罚。但是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如果先知按照神的指示去做，去警戒他们的时候，不管人们悔不悔改啊，先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罪不会落在先知的身上。这个其实在我们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来看挪亚造方舟，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挪亚当时候这个神跟他讲说，你要去跟当时候的人罪恶多端，你要跟他们说要悔改，否则的话我用洪水来灭绝这个世界。哇，挪亚就跟他们讲，结果我们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最后结果那些人都不听他的，把他当成疯子，到最后这些人都死于这样的一个洪水的下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难道只有一家挪亚一家八口的人得到拯救？各位，台南加利利祷告院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叫做漂流木方舟教堂。这个教堂很有意思哈，这个教堂啊，它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外面的地方还有一些动物，都是就是成双成对的哈。因为这个怎么样，这是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不是只有八个人，这里跟人家不是只有八个人，还有很多动物哈。这些动物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今天我们没有动物了哈，全部灭绝了哈，一对一对的在里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在外面哈。你知道吗？这是有一个典故的。台湾在九年前，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因为那个莫拉克台风所带来的近50年来一个最大的水灾，在8月8号，我们说88水灾。其实之前还有一个水灾，是叫87水灾，台湾都应该知道哈。那时候我还小哈，最严重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彰化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淹得很厉害，非常厉害的哈。87水灾88水灾，在88水灾的时候呢，你知道整个台湾几乎很多地方都被水淹没了，山崩土石流不断的发生，有一些村庄几乎灭庄了，你知道吗？全部被水掩盖了。灾后的时候，这个灾后的时候，有很多的漂流木，然后加利利祈祷院的，他们就去跟政府交涉，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收集一些的这个漂流木？然后他们就经过这个政府的同意之后呢，他们就雇了那个大卡车哦，那个要木哦，那个很长的那个用大卡车的，去把那些有一些漂流木从灾区里面把它载回到这个祷告山，然后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就来建造这个漂流木。这个方舟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创意的，也非常有纪念性的，要提醒人们一件事情：教会就是得救的方舟。更别讲说，教会是得救的方舟。在洪水之后，有一件事情发生，神用彩虹为记号，从此以后，我不再用洪水来灭绝这个世界，彩虹为记。那个时候你看这个教堂，你不要看这个啊，看起来像不什么起眼啊，里面有400人的位置，你知道吗？里面的讲台前面有这幅画，漂不漂亮？非常漂亮的彩虹，非常壮观的啊。2015年的时候，我带着我们台湾回去台湾的先知特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参观，小郑还记得吗？还记得这次哎，你们在这里哈，7个人，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去参观。这个院长就是从左边算来的第三位，陈坤生院长是我最好的这个牧师朋友哈。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照一张相。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跟我们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证实啊，一个历史的证实。透过这个样子，我们能够知道，其实神在这个世界上就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也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人？你有听过约拿吗？约拿也是一个先知哦。约拿跟尼尼微城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 拿，神要他去一个地方叫做尼尼微城，那个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城市。神说我要灭绝这个城市，如果他们不悔改的时候，我要全城都灭绝的。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做一个逃兵的，你知道吗？他逃到他是去了，没有去到那个地方，他当时是在坐船的时候，在整个海上的时候遇到的海难，结果他被丢下去在海里面。后来神的怜悯跟带领，采取一只大鱼，你知道吗？大鱼把他吞下去，然后把他奉送到这个尼尼微那个地方。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来传给尼尼微城的人。当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警戒来传给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一件事情哦，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从上到下，国王一直到所有的人，所有百姓全部悔改了，全部信主了。因为这个样子，免于这个整个国家被灭掉。约拿他也因为这个样子呢，他平安无事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个情形，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神也同样赋予我们责任，要去警戒，要去提醒，要去遮盖，要去守望我们的社会职场。阿们吗？有一位学员传道会的一个创办人叫做白立德博士，白立德博士他领受到有一个影响整个社会最具的七大职场的领域，这个七大职场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媒体、艺术、家庭、教会等等。他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很多的教会的这些领袖都非常的阿内的，所以这个就被推广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看到在整个教会里面，比如说政治，它带出了社会的公益跟公平跟真理；经济来提供了钱财和服务；教育训练人民的品格和生活的技能；传媒是传播正确的资讯；艺术是要帮助人敬畏神；家庭是要建过社会最重要的基本单位；教会带给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我们敬礼教会的主任牧师肖牧师，他根据这样的一个七大领域，在他所著的21世纪的教会论里面，他把他一个给他一个概念图。这个概念图是什么？这个概念图就是说，整个所有这些领域里面，教会就成为一个遮盖。阿们吗？教会要去遮盖，要去守望，甚至有需要的时候要去警戒这个社会。用什么警戒？用圣经的价值来警戒他们。当一个这个基督徒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当教会发生这样的功能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会受到极大的祝福。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一经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公义使邦国高举。事实上人类历史已经见证了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当圣经的价值在欧洲大陆被尊崇的时候，欧洲兴盛；当这个圣经的价值在英国被尊崇的时候，英国称为日不落国；当这个圣经的价值被美国来采用的时候，高举的时候，美国变成世界最强的国家。可是很可惜的，当这些国家开始远离了真理，开始忽略了这些真理的价值的时候，这些国家你看看渐渐的衰微了。这是圣经价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或是属神的儿女，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受不受欢迎，我们有责任去遮盖我们的职场，我们有责任去守望我们的国家。我们来看使徒保罗他怎么劝勉我们，一起来。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阿们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分。最后我们说，在这个世代特别需要去遮盖的一个领域，特别需要去守望的一个领域，什么？就是我们的婚姻跟家庭。在这个时代，神的儿女有责任起来保护婚姻，保护家庭和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各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会遭遇到一些反对的，甚至我们会遭遇到一些攻击的。就好像最近在一两年来在台湾所用的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你要倡导这个，你要推翻这个，哇，那个恶势力是来势汹汹啊，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而我们仍然必须要选择在爱中勇敢的去做，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法则，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有责任去告诫所有我们的同胞，所有这个社会的整个社会的人，让他们知道婚姻家庭很重要，让他们知道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跟你跟他说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让他们知道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爸爸妈妈，让他们知道幸福的家庭这对一个人的生命发展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其实真正反对这些事情的人，不是人本身，而是人背后的黑暗势力，阿们吗？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怎么说，一起来。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说，我们真要反对，要去跟他们在对抗的，不是人，跟这两个不是人本身，而是背后的黑暗势力。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最后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很美。就在这个世代，神要借着教会得到荣耀，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问题。今天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跟你跟妈说，你就是教会，你就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教会。今天你要发挥你的功德，我们是能够走动的教会，能够到每一个我们的职场领域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教会，去把圣经的价值给传扬出去，给活出来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教会。要怎么样去转化世界，这个社会，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呢？请你不要忘记了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三方面非常重要的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积极关切众人的事，勇于传扬圣经教旨，切实遮盖职场领域，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在这个礼拜，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谈到在爱中转化世界，因为我们谈到怎么样去转化这个社会。